当他们的眼睛开了。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6年4月20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斯宾戴尔所传讲的信息 When their eyes were opene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420。好，非常感谢你们，晚上好朋友们，今晚很高兴能再次来到这里服侍主耶稣，那相信今晚你们的心都因他的祝福而发光。那我的嗓子有点弱，那因为连续四个月没有任何休息了，那在可以休息之前我还有两次的聚会，那是在夏洛特还有阿拉斯加兰克雷奇。那圣灵恩高的那巨大的冲击，那给我带来了如此可怕的虚弱。那真的当我在卡罗来纳州时，那本该一场医治聚会都不举行，那经理不在这里所以我能来，那如果他在这里他现在会把我从聚会中拉出去，那看着我休息了。那当我疲惫不堪时，那他们就会把我带出去，但因为我以前从未来过这里，那我想要来，那他们是可爱的人，趁我还在这的时候想要竭尽全力为神的国来做事。我们正在进行着激烈的征战，那我在这么多地方公开的讲道，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那知道我的嗓子都累了，那我只是不但如此，我的身体也疲倦了，有时候变得很虚弱。那从身体上来说我是相当强壮的，但是那你意识不到那些异象能对一个人做什么，那简直要了你的命，那没有办法，那你需要一个小时才能从那里面出来。那么一个接着一个，你可以想象这会对人造成什么影响。那当甚至是耶稣变虚弱的时候，我们就能知道那对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那会是什么样的了。没有办法来解释这个，你只能够继续，那我无法解释的，没有人能够解释的，所以那你只能相信我们的话。但如果你是圣经的好的学生，那你就会明白，那如果你真正正确按圣经写出来的方式来了解它的话，那所以我们或者会继续的聚会。那在夏洛特我们可能只有一场医治聚会，是在星期天下午，那我真的是太累太虚弱了，那还有一些的经理要加入我们，那他们在那上面，那所以他们可能那他们不会让我做的，那但我可能至少有一天的晚上或星期天下午在夏洛特，那在我们得到一些休息之前，他们可能会在克雷奇把时间缩短到一个晚上。那其实当初的普尔摩西下去埃及时，他不需要每次遇见一个希伯来人都医治一遍他长大麻风的手，那用杖再行一次神迹，他只做了一次事情就解决了，那是永远真实的。那瞧，这就是我做错的地方，那本该做一次，那就让每个会众都信服了，那这点可以从神和经文那里得到确实的证明，神做了一次，那这应该就解决了。那么些每次那你的想象见到某个人说，那等一下我要去给你看，是主差遣我的，瞧我的手现在长了大麻风，那就变成干净了，那看到这根棍子了吗？这是一条蛇，它成了一根杖。那又等着遇见下一个希伯来人说，这是我的手，那是大麻风。不，不是那样的，他做过一次就够了，他们都相信了。但是主从未差遣我做所有的，我只是照着自己的意愿做的，那这就是这个如此搅扰我的原因。那不久之后，那必有比这更大的事情来到，那很快就会在这儿了，那如果主愿意的话，那将是不可思议的。那多少人读过在杂志上写的我最近的一个异象，那当你看到那些发生，那这些就成了次要的了。那什么是主所定义的，那它会一直不断的发生，不断的运行。那耶稣要来了，众人聚集的时候近了，我们一定要盼望那伟大的事情发生。那多少人读过那篇当无所不能的说话神迹就会发生的讲道，那你们相信那个吗？肯定的，无所不能在每个转折点说话，那个教会冷淡下来，无所不能的就会说话，神迹就会发生。那现在就是所有路口的转折点了，那现在就是末世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尽头现在近了。因此你们就可以盼望着无所不能的说话，你们就可以指望这些曾在地上发生过的最伟大最有力的神迹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发生，如果耶稣迟延的话。 他一定会的。那么注意，撒旦要兴起属他的，当天上所有的都要释放的时候，地狱也都打开了。经上预言说，末日地上会有亚尼和羊屁，他们把真实的东西模仿得如此的接近，若是可能，连选民都被迷惑了。瞧，是我们正在等候这一切。那你作为基督徒朋友，那你和我要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尽可能的靠近主耶稣，爱他，天天祈求神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当末日来到时，我们好站在他的一边，那是我们内心的渴望。那我肯定，如果我们内心真诚，学习他的道，接受他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就不会被敌基督还有他的能力所迷惑。那你注意到了吗？敌基督什么都可以做，但不能够医治，他不能医治。你有没有注意到亚尼和羊屁，当他们反对摩西时，除了医治，他们可以做别的任何的东西。他们可以带来咒诅，但他们不能把它除掉。瞧，神是唯一的医治者，他是唯一能医治的。那今天我们拥有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医院，我们所能拥有的最好的医生，最聪明最好的医生，我们用过的最好的药物，你不相信吗？但我们的疾病却比以往更多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的比以往更多的罪和不信。不信就是罪。那什么是罪？就是不信。抽烟喝酒、奸淫说谎、偷盗，这些不是罪，这些是罪的属性。那你这么做是因为你是个不信者，如果你是个信徒，你就不会那么做。那只是凭着戒酒戒烟，停止了喝酒，犯奸淫，那并不能使你成为基督徒。你成为基督徒因为你是信的。瞧，你是个罪人，那做不该做的事是因为你里面住着的生命是你做那种的事情。树因它的果子就可以被辨认出来。如果一棵树看起来像是棵苹果树，却结了梨，那它其实是一棵梨树，因为它里面的生命就是一棵梨树的生命。那举个小例子，想告诉你们这是有多么的简单。那千万无法让我的眼睛挪开，坐在这俩小婴孩，那看起来就像是我家的孩子，那让我感觉很不同。那所有世上的药，没有一种药物绝对的能保证医治重感冒，你知道吗？即使是普通的重感冒，那每年有几百人死于重感冒，但医生们每年都会死于重感冒，没错。那瞧，我们在世上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医治刀伤，你知道这个吗？只是个小小的简单的刀伤，我们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医治它的。哦，你说伯兰弟兄，不，我们没有。如果我们得到了一种能医治刀伤的药物，那即使在我的大衣或在桌子上有个刀口，它也能够医治，它会医治刀伤，无论刀口在什么地方，它都会医治它的。那你说伯兰弟兄，你现在变得有点狂热了，因为药物不是用来医治你的外衣或者桌子的，是用来医治你的身体的。好的，如果现在用刀割了手，倒下死了，那会怎么样？那医生来宣布说我死了，他带我去停尸房或殡仪馆，那他们用液体保持我的身体不腐坏，那是我50年都看起来很自然。那让美国、那德国的每一个的医生，不管是哪里的伟大的科学家，每天来给我打一针青霉素，那把那个地方缝好，那把所有的硫磺磺胺类的药物，我们所有能够找到的东西都放进去，从今天起之后的50年，那个刀口的样子将完全像他刚切开时的样子。那如果药物是用来医治人体的，为什么它不医治呢？我得说生命消失了。是的。那什么是生命呢？你告诉我生命是什么，我就告诉你神是谁。瞧，那医学并不建造组织，神建造人体的组织。瞧，医生们，那不是在谴责他们，神知道，不是的，先生。那我们尊重他们，他们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是神的仆人。那我们尊重他们，他们并没有宣称自己是医治者。那他们可以来，比如你割了手，应该做的是去看医生，让他把伤口缝起来，那放药物进去，不管他放的是什么的药物，来保持刀口的清洁，但是必须那把它交给神，然后才能够医治他。那如果你有一个坏的阑尾，那医生看看他说你有一节坏的阑尾，先生，那我们只要相信神，把这东西拿出来好吗？那下去把它取出来，把它取出来后，医生把它缝好，你并没有好，他只是取出了阑尾。那他医治怎么办呢？必须是神来做，对吗？你折断了手臂，那去到了医生那儿，他做什么？他说等一下，我要把这种万能药倒在上面，而且那是一个庸医，所以他 他所做的事，接好这只胳膊，那里是他所知道的，透过 X 光查看，看他是否把所有的骨头都给他接好了，那他把他放在个夹板里面，那样保持几天，然后神来医治他。那医生从来没有医治的，只是把他接好了，那瞧是神医治了他。那你不要去谴责医生，医生也不要来谴责神，我们都应当共同的努力，那你不这么认为吗？那今天有很好的东西，但只是人的自私的动机使得变得太糟糕了。那现在我们有了脊椎按摩师，那医科的大夫谴责脊椎按摩师，脊椎按摩师谴责医科的大夫，那整骨疗法的，那这两者他都谴责，那他们都一起谴责神的医治。你知道我怎么认为的吗？整骨疗法做过许多的好事，那脊椎按摩师也是，那医科的大夫也是，外科的医生也是，那医科大夫甚至谴责外科医生，外科医生谴责医科的大夫，出什么问题了？那请原谅我，医生，无论你是谁，我不是要侮辱你们，我只是在人们面前声明，我们需要你们，我们需要彼此。那在我看来，任何人若谴责能帮助到人的东西，那就是出于自私的东西，那这个人有问题了。那如果我们完全抛开这些，那让整骨疗法、脊椎疗法、医科大夫、外科医生、传道人所有人一起努力地帮助我们的同胞，那使我们的生活更好一些，使人生的旅程更愉快一些，那我认为神会让我们大家都更高兴的，你不这么认为吗？那所以如果我们的动机是对的，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是正确的，我们就尽力做每一件事，使每个人的生活更加蒙福。那这是我今晚在这儿要做的事。我不是作为医治者来的，因为我不是。我不是作为医科大夫来的，因为我不是。我对身体一无所知。我唯一知道的是，有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知道他神圣的应许已经向我们保证了，他在地上时所做的事儿会再一次的被复制。那他曾宣称是医治者吗？没有，他从未宣称要医治任何人。他说不是我做这些事，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在做事，这是对的吗？那么他做了什么呢？他拥有了一个能力，那或者说那鲍威尔弟兄，那应该说是被赋予了，那对不起，我不是说 有拥有的，那但他由神那里被赋予了一个能力，他看见了异象，那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还有所有质疑他的人，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任何的事情，直到父神向他显明了要做什么的异象，他就行了父指示他做的事。圣经读者们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那是圣经，请举手。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当他经过了所有那些残疾人之后，那耶稣说，他说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因为他并没有医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医治了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他得了疾病有38年了。那耶稣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换句话说，是父指示给了他要做什么。那你们圣经学者们，你们是在等候超人的到来，那可以随意做事，那不管他想做什么，他就会出去做，那根本不在圣经里。神的旨意绝不会这样在肉身的人中运行。那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活出超越他的生命，在不是神预先告诉他要做任何的事的情况下，那任何先知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做任何的事情的。查考圣经看的是不是对的，总是这样的。这不是人的旨意，是神的旨意向人显明。所以那让我给你们解释一下，那当神在1900多年前的哥哥他对付了这一切的罪和疾病时，他的儿子死了，为了拯救我们脱离罪和疾病，那所有的罪和疾病就都解决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是圣经说的。那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为你的病做了一个赎罪祭，又为你的罪做了一个赎罪祭，他为罪做了一个赎罪祭。那当你处理了罪时，你一定处理了罪的每个属性。正如我们在圣经中所教导的，罪进来之前人类没有任何的疾病，当罪进来时，那作为罪的属性，疾病就进来了，这就带来了死亡。 罪的工价乃是死。那疾病伴随着罪，那忧虑伴随着罪。你有没有意识到忧虑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它里面根本没有任何的价值。那不久前我在城里的一个俱乐部，那跟一些人在交谈，那我说那个里边没有一点价值，如果你早上要被杀了，我说忧虑一点都帮不了你。我看到一个人有点低下头偷笑，他说那信心能做什么呢？我说能签署你的赦免。没错，忧虑里面没有价值，信心，所以只要远离忧虑要有信心。如果医生为你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那人就做完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他的知识已经到了尽头，他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一个诚实的好医生会告诉你，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些了。那许多时候他会告诉你愿主帮助你，祝福你。那在没有那里，当他们放弃了某个人时，有时候他们就说这样的话，说愿神怜悯你。如果我们发现了什么，我们会给你回电话的。他们试过帮助某个人，想要使某个人的生活更好，那是我们大家都该做的，在生活的旅途中作为邻舍互相的帮助。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权利，我们来到神那里祈求他的帮助，这就是我们今晚在这的目的。那如果我告诉你们这工作已经完成了，圣经宣告他已经完成了，那么如果他已经完成了，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指给你看他所完成的那个时间，圣经说他已经完成了，所有该做的都做了，这取决于你个人对耶稣基督在哥哥他完成这工作的信心。那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写在圣经里的福音。那这项工作在哥哥他已经完成了，我们只是仰望那个地方，借着信心我们从永恒的救恩中得着红利。那这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圣经这么说的。因此朋友们，如果没有医治这份定金，那就没有身体的复活。如果救恩与魂有关，那当我们死了，我们的头脑还有思想一切的朽坏，当我们进入神的同在中时，那就改变了。我们现在因着圣灵的转变，那是我们永恒救恩的定金，肯定的，那是首付，是个证明，说明有一个地方我们要越过试探，再也没有罪了。那么那必须得有一个属性。那或者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一个复活就得有一个定金，如果没有神的医治就没有复活。所以我们相信复活，神的医治是我们复活的定金。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些人的宣告，那是被那医疗的科学那些癌症协会宣布了死亡的人，十年前十二年前已经要死了，如今却还活着，今晚活得很好。那是什么？这是我们复活的定金。那我们仰望而活，我们相信那耶稣受死做了那个应许后，他说他所做的同样的事教会要做，直到他再回来。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甚至要做比这更大，或者说比这更多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神当时正在借着一个人运行，就是耶稣。当他回到神那里后，他就在全世界每个信徒的心里运行。我在南非的德班第一次聚会时感到非常惊讶，那天下午我们到达时，那机场大约有35000人等候接待我们。我们走进聚会中，只是刚刚进入聚会，主就显明了一个异象，那辆车来了一个男孩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那你有那本书吗？我不知道这些男孩子们还有没有。先知造访非洲，圣灵叫出了他，并说出了他是谁，甚至告诉了他的名字是什么，告诉他说他得医治了。这男孩从那里跑过去，他正常痊愈了。不久他就被一些的医生检查了。第二天早上，那非洲医学会打电话给我，请我跟他们那一起吃早餐，那这是极大的荣幸。他们说我们向你打开每一扇医院的门，巴拉姆士， 因为你帮助了我们更多。那那种东西在这主的顺序中，那我的朋友们不是轻视你们。那比如基督教科学，在南非荷兰语教会里，那他们根本不相信医生，往家里面请医生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罪。那他们说许多人只要我们能进去就能帮助他们，他们说他们爱你，他们相信你。但是告诉他们说，那医学界是属神的，神会借着医学界来帮助人们。他说那就为人们打开了我们原本无法打开的门。我说弟兄，那不是因为那我所说的是什么，那因为他也是给你的，但那是道，神那么说了，神说了那就解决了。因此我们知道在医院里医生们做了许多的大事，所以我们必须认出那是属神的，因为一切美好的事情都是从神来的，所有美好的事情都来自神。那如果今晚我只能走着回家，那会怎么样？如果只能步行走到600英里外的家，那会怎么样？哦，那太可怕了。如果赶着牛车，那会怎么样？但科学研发的汽车，我为此感谢他们，我很高兴，我接受。那如果必须像多年前一样用沙子洗手，那会怎么样？但科学完善的肥皂，那我能更好的清洁双手。瞧，那如果我非要谴责医生，我就得要谴责肥皂，谴责汽车，必须要谴责所有这些的东西。所以现在清醒过来，要大大的真正的清醒。基督徒们仰望耶稣基督，如果医生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基督在这里为了要医治你，不是要医治你，而是可以向你证明他已经医治了你。那首先他借着道说话，那即使你不相信这道，那么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么就相信这点。听着基督徒们，我要问你们一个严肃的问题。今晚知道我们的基督宗教，那现在认像成百上千的宗教中，这是唯一的宗教能证明他们的创始人和救赎主活着，这岂不是一件奇妙的事吗？佛陀在2500年前就死了，穆罕默德大约在1900年前死了。不同的宗教，他们的创始人死了，埋葬了，他们的坟墓是他们的纪念物，但我们有一个打开的坟墓。不仅如此，犹太人无法相信他，他们说这里一些的门徒来偷走了他，他们总是试图找出一些的说法，一些机械的方式。但是耶稣知道这点，知道他们会这么做的。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今晚在我们中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正活在我们里面，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限不朽。神现在就与我们同活着，就在今晚，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斯宾奈尔，他就在这里，他无处不在。只要你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他，相信他，他在地上时所行的同样的事儿就会再次行出来。除了基督教，世上没有别的宗教能那么做。那他们讲他的道，来读一会儿道的时候，愿主祝福。让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时间那变得更迟了，在地上做寄居的行路的男人和女人们从不同的地方，来自不同的职业，他们来到这里。当我们释放你时，我们祈求你的祝福降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佛，我们祈求你今晚接受我们心里的动机，借着你的道向人们表达出来，让他们知道在这里我们是你的仆人，并借着你的道把你的爱带给他们，愿他们知道你还活着，他们安息在永恒不朽的生命中，超越我们正生活的影子里的盼望，那是正确的盼望，那话是真实的。我们的天父现在就来对我们说话，用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神的道，路加福音24章31节和32节，我们来听所读的神的道。我喜爱读这道，因为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道。我的话是人的话，他们会消失，像你们还有其他任何人的话一样会落空， 但他的话永不落空，这是神不朽的话语。那仔细听，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这才认出他来，耶稣就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为我们打开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现在愿同一位主耶稣向我们打开经文。那有很多人，任何身体有能力翻开书页的人都可以这样打开圣经，但除了基督自己，没有人能够解释的，为我们来打开的。约翰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里看到，坐在宝座上的，手里拿着这书卷，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没有能展开能观看的书卷的。那只创世以先就被杀的羔羊，他进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展开了它，解开了封印。那是神的儿子，愿他对我们的心来打开。那因为我的嗓子比较沙哑，那所以就只传讲一会儿，然后在15分钟左右之后开始我们的祷告队列并祷告。那现在请你们全神贯注，我们今晚小小的场景是复活后的第一个美丽的早晨。那这个现在流行在世界各地的，那根本不是一回事。那复活对我们来说比那天早上对他们的意义更大，因为许多人不相信。我们来跟着这两个门徒，其中一个叫格留巴，圣经没有给出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是什么。圣经说这些人是无知的，无学问的人，他们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但他们却认识他。我认为教育是好的，但我宁愿在他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他，也不愿拥有世上所能给我的一切的教育。教育是很好的，但认识他却是生命。这些门徒认识他，但因为失望临到了，结果他们就忘了他所说的一切的话。难道这不正像我们今天所有的吗？那带个小小的失望那临到某件事时，那某人进来那曲解了某件事，然后我们就说那些都是狂热，那学者根本没有什么东西，那这不就是人类吗？我知道神的医治根本都不真实，因为我知道琼斯太太接受了祷告而她并没有得痊愈，那跟神的应许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与琼斯太太的信心或神的旨意有关。瞧，那但他们忘记了他所有的话，他所说第三日他要复活的话。耶稣对门徒说话时他们就在场，但他们忘了这一切。那忧伤来了，他们曾看见过一个死了四天的人，那这人叫死人复活了，然而却看到这人任由士兵往他脸上吐唾沫。那他看见过一个人能够站起来，靠着神的大能说出会众中的人那甚至能察觉他们的想法，他能完美的预言那些发生的事，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发生，甚至差遣使徒下去那打一条鱼，从他口中取枚硬币来交税。他们看到过他多么的伟大，他的预言准确无误，从未失败过一次。当神告诉人一件事时，他总是完美的。那么看到那个跟罗马士兵在一起的人用一块破布包住他的脸，那使他看不见，用杖打他的头，说呢，如果你是先知那就告诉我们，那先知你告诉我们谁打你，我们就相信你。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曾经能行这一切的事 但在软弱中似乎被打败了。那这个就打破了他们的信心，那本不应该是这样的，但那个时候确实，那此刻他依然是这样。那么看见过一个人，他可以叫死人从坟墓里出来，他可以行所有这些超凡的神迹，现在却看见他挂在十字架上，那满脸的唾沫，那胡子上流下来，脸上有血，士兵在那里揪下他的胡子，吐唾沫在他脸上，看见他的后背都被打烂了，有39条鞭伤，那能不能击打第40条？那知道今天世界上有39种主要的疾病，耶稣的背上有39条鞭伤，是用蝎子鞭抽打的，那皮套里边有铅块，那一直在鞭打的，直到他的肋骨都露了出来。他说所有的骨头都瞪着眼看我，在诗篇里说的，看到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和那些虔诚的人，那高等的教会学者们教育家们走来走去说，那如果你是基督，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接受你，我们就相信你。他们不会的。一个曾经有那么大能力的人，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失去了他所有的能力呢？我想知道我们是不是也在想着同样的事。那或者1900年前的五旬节的教会，他们去传福音，医治病人，看见异象和神奇发生，有复活的耶稣在他们里面，那突然间就失去了能力。你有那样想过吗？没错，那里有某样的东西，那他们的心情沉重，就像今天许多的信徒一样，他们仍然爱他。那经过了这些的时间，在这奇妙的第一个的复活节的早上，耶稣那在世界的春天他复活了，他们却不知道。今天也是一样，耶稣还活着，许多爱他的人却没有认出他来，他们把他当作一个信条来敬拜，或作为一个曾经活着的人，那个曾经有能力的人，一个曾经呼求神使事情发生的人，他们把他当作是一位历史的神来敬拜。但今天一位历史上的神有什么益处呢？如果他今天不是同一位神，他对你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以利亚的神今天没有活着，那么以利亚的神对你又有什么益处呢？那这就像百只鸟关在笼子里边，给它吃正确的食物，16强壮的翅膀，然后却把它关在了笼子里边，好像无法飞走。我们在教会里也是这样的，我们想要如此的精确，如此的正统，但无论如何都要把人们关在一个死去的宗教里，一个曾经活过的人的信条的笼子里。他是一个今天仍然活着的人，他不是死了，他和当时那些爱他的人一样，许多人今天也不知道。那些人带回了报告，那他们不相信他们，今天也是一样，一些人带来了复活的报告，神的无所不能全能者仍然活着，但许多人不相信。所以这两个门徒，他们在路上的时候在思想他，当他们想到他时，他就从路边走了出来，开始同他们交谈，他们却不认识他。那就是这样，那这就是了。那要明白，我确定我们之所以没有看到更多的基督，是因为我们总是谈论除了基督以外的别的东西。如果你让你的谈话保持在基督的身上，在他完成的工作还有他的良善上，而不是我们一整天都在想的东西上，那么基督就会更多的向我们显现了。巴不得我们是按这种的方式在看待他。当他们一路走着谈论他时，他就走在了他们身边，而他们没有认出他来。许多时候在医院里，当你的医生尽了力最后拒绝了你时，耶稣一直都在你身边，但你后来好了，你却没有意识到那是谁。当那辆车突然到了你的前面时，那是猛踩刹车 几乎要撞上了。你没有意识到是谁坐在你身边，他在许多的事上与你同在。在大萧条期间，那面桶空了，孩子们没有衣服穿，你不知道下一顿饭要从哪里来。那不管怎么样，你都熬了过来。你没有意识到那是他。瞧，你一直是多么的蒙福，巴不得你知道那是你所爱的主，他一直与你同在。你们走路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么难过呢？我想知道今晚他对这个小的聚会是否会说同样的话。你们为什么这么难过呢？是什么使你们如此的疲倦？那他们说，难道你是个陌生人吗？他们不认识他。那你不知道今晚坐在你旁边的是谁？圣经说，我们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神将他的灵赐给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一个喉舌。当你接待那个人时，你其实不是在接待他，而是接待那位差遣他的。耶稣说，你若接待我，你接待的不是我，乃是接待了差遣我的父。你明白了吗？有时候我们嘲笑一个传道人，一个好的福音传道人，因为他不同意我们的神学。有时候我们取笑的，甚至称他是圣果伦，那狂热分子，那等等这类诽谤的名字。你不知道，当你那么做时，你可能在论断神，因为圣经说这事儿。你们既坐在我最小的一个小子身上，就是坐在了我的身上。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不是说嘴上说信的人，是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这就是你认出他们的方式，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注意，那就继续，他开始对他们谈话。那注意，那快点，耶稣总是去引用圣经，从摩西开始讲。他说，无知的人呢，众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换句话说，你们心对于全备的福音这么迟钝吗？不是他的一部分，而是他的一切。他说，你们这么无知吗？难道你们不知道众先知所说的必须要应验吗？于是耶稣就开始向他们解释先知所说经文必须应验的这个必要性。此时我感到非常兴奋了。你们肯定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的思想竟然如此的懒散，如此的愚蠢，把自己局限在一本的信条上，却撇开圣经，说神迹的日子没有过去，或者说过去了。但耶稣说，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甚至更多，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们怎么能这么懒散呢？耶稣责备了他们，说你们本该知道经文。当他们继续前行时，那白天要过去了，那天色将晚。那他们非常的感兴趣，他们知道那人说的话跟普通的神职人员有点不同。当他沿着那条路走的时候，那他们接近了他们要去的城市。那么快结束了，那听见。当他们走近他们要住下来的地方时，他仿佛要继续往前走一样。圣经说的是的。那许多时候他看起来要经过你了。哦，昨晚有轮椅在这里，那担架在这里，那今晚轮椅是空的了，人在这里，那担架是空的，人在这里。那可是为什么他没有叫到我呢？那很多时候他看起来好像要越过你去了，但他不会的，他就是这么做事的。那你们还记得瞎子芬尼克鲁斯比的赞美诗吗？哦，温柔慈爱救主，听我卑微的祷告，若别人蒙主选召，莫把我弃掉。那留意他，他仿佛要继续往前走一样，但他们强留他进来，他们强劝他进来。哦，来与我们同住吧。那只要你邀请他，他一定会来的。 当你邀请他打开你心门时，基督总会接受那个邀请的。他在等候，渴望得着那个邀请。如果他在传讲之道，那如果那是看到他的工作，那如果看到日落，看到日出，看着花儿盛开，或先知说预言，那神迹奇事，无论是什么，那是他想进来对你的心说话。那你知道这个吗？那你求他进来，他就一定会进来。那接着当他把他们带到里面，那这就是了的罪。那等他一进去，那门关上了，他们进了小餐馆。那一进到里面，坐在桌子上，那他们点了饼，那服务员端着饼进来，那放下，他们正安静地坐在那儿，互相看着对方。那门关上了，把世界关在了外面。那耶稣借着做着受死和埋葬前所做的一件事儿，向他们显明了自己，向他们证明他就是那位死过的基督，同他们在一起行他钉十字架之前所做的同样的事。你看到了吗？那今晚，如果你能够把你的神学关上几分钟，关上你的忧虑，把基督带进你的心里，那关上世界还有你周围的一切，而让他进来，那今晚在这里他就会做一些的事儿了，如同复活之前他在地上时所做的。你就会看到他是那位复活的基督，很快他就在他们眼前消失了。于是他们步履轻快地跑了回去，说的是真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知道了，我们看到了行了同样的事儿，就像在钉十字架前一样。那对我们来说，他就是从死里复活了，一直要活到永永远远。那同一位主耶稣基督，我借着他的道宣告，今晚他就在这里，巴不得你让他进入你的心里，他就会做他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事情，否则我就是圣经和复活的虚假见证人了。那么挑战来了，你怎么能够拒绝呢？如果他愿意，你愿意接受他们，你愿意举手说我要接受。如果他今晚来到这会堂，做着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事，那我自己就愿意相信。那不要关注那我受的那点可怜的教育，我不怎么算是个传道人，但我认识他，我在他的复活中认识他。我宣告，如果你曾以任何的方式接受过他，你就认识他，但他必须对他有信心。那当他在地上时，那记住，他没有宣称自己是医治者，他看见异象，那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跑回到会众中。耶稣说，我变得虚弱了，谁摸我？彼得说，好，谁摸你？那大家都在摸你啊。他说，是的，但我变虚弱了。他说，谁摸我？他的人去了四处寻找，大家都否认，妇人自己也否认。他说，我从未这么做过，圣经说所有人都否认，每个人都否认。但耶稣知道有人说了错的话，于是他四处观看，直到找到那个妇人。他得了很多年的血漏，他告诉了他的信心是的好了。之后他就伏伏在耶稣脚前承认了一切。如果那是昨日的耶稣，圣经说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主昨日所行的事，他今天也必须这么做才能是一样的。当腓力去找拿单叶时，那是我们昨晚所引述的，他在山后面找到了他，有几英里远，把他带了回来。当他上来站在耶稣面前时，耶稣说，你是个信徒，一个诚实的人。那他说，拉比，那等一下，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 你是从未见过我，你怎么会认识我呢？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还在树底下祷告，腓力还没有招呼你时，我就看见了你。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但教会里的人，大的教会那些的人怎么说呢？他们说，这人是所有算命的魔鬼的首领，他是别西卜。耶稣对他们说了什么？那听见，这是为了你自己魂的缘故。他说，我赦免你，这么说，谁说话干犯人子还可得赦免，但当圣灵来了，在他行我所行同样的事时，你若说话干犯他，就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圣经读者们，这是真的吗？那是不可赦免的罪。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他带着神的灵站在那里做这些事，说出了那人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们却说他是个算命的，说他有一个污秽的灵，称神的工作是一个污秽的灵，这是亵渎。那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亵渎，亵渎圣灵是不得赦免的罪，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所以如果你不明白，那就保持安静，那继续走就是了，什么不说最好。那有个妇人有一天来了，同他交谈，彼得上来了，他知道他是谁。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父亲的名字叫巴约拿，但你从今以后要被称为彼得。当父向他启示时，他就知道了。那他说，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自己也照样做。那如果那是昨日的耶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那就是今天的耶稣。如果他没有，那就只是一个冷淡教会的形式化的信条，那就像我们所教导的和所行的就是这样。那有个人很久以前活过，被称为神的儿子的，死了又复活了，但他离开很久了，他里边不再有任何的东西了，我们只是当作信条来敬拜。那么来到教会尽力做事呢，盼望有一天他能够彰显出来。那个并不是他所说的，他说，我必与你们同在，我所做的事我要在你们里面做，直到世界的末了。没错，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天父，那通过人说出来的已经够多了，主要让圣灵继续在聚会里运行。我们祈求你今晚应允圣灵在这里代表你，使这个社区今晚聚集在这会堂里的人，在审判的日子不再有借口。哦，神呢，正如你对哥留巴他们说的，你们不知道这经文必须应验吗？如果你说你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通过我们行你所行同样的事，经文岂不要应验吗？你说过，在我们所生活的末日，当大的神迹奇事发生时，犹太人必第三次回到巴勒斯坦，旗帜必被举起来，世上一切伟大的迹象都会像今天一样的发生。你在那儿应许了，要浇灌前雨和后雨，神迹奇事要在你的子民中来运行，你应许了。父啊，我们知道你的话是真实的，作为你可怜不配的仆人，我们所有人聚在一起都是你不配的仆人，但现在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顺从圣灵的工作。父啊，如果这里有人今晚还没有在你复活的大能中认识你，愿今晚他们相信你，怜悯病人和受痛苦的人，愿每个人都捕捉到你完成了的事工的意象，还有你的永生，众人所拥有的，因着信赐给了我们。当我们祷告并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祈求这些祝福时，圣洁的父神呢，请宣告你自己今晚仍然活着。阿们。 那我要问你们的，这通常是我的一个习惯。那对你们以前从未参加过聚会的人，我承认有很多狂热的东西是跟神的一致挂钩的。耶稣说会是这样的，狂热的东西会跟所有宗教活动挂钩。我刚去过印度，看到那些模仿者躺在那里，那想要扮小丑，那用后背，那滚尖刺儿，在玻璃上行走。那记住，在这些人里面总是有一个真正的人在为他的魂献祭。这里是个小丑，我们各种不同的教会里面都有，为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五旬节派等等。那正是我不属于任何教会的原因，我属于这间独一的教会，那就是基督的身体。所有这些成员都是由不同教会出来的人组成的，因为他们相信神就接受了他们。所以今晚要有信心相信。那现在如果你是个不信的，那换我的话就不会再待在聚会里了。那我相信我会出去等候，明天晚上再回来再听另一场的聚会，因为我认为这样会对你更有益处。因为你必须在这里几个晚上相信我的话。但当基督圣灵开始在人们中间运行时，曾有一些可怕的事情发生，那疾病还有魔鬼。那叫今晚我们称呼它，我们有医学的名称，称它为癌症、癫痫，那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基督称他们是魔鬼。魔鬼这个词儿是指折磨人的，就像一个聋哑人，医生会检查那个人。大家仔细听，他会说：“啊，耳朵里或声带上的神经死了。”那神经死了，那就是他们不能说话或听不见的原因。那没有震动，他是死了。那他为什么身体别的地方没有死呢？我不知道，他说只是在那里的死了。那问题是，医生所做的就是他的五个感官所能够宣告的。看、尝、摸、嗅、听。那这里有谁听过密苏里州的说法？叫眼见为实吗？你听过了吗？你想看一看那是多么的愚蠢吗？让我给你看件事儿。那到这里，那这里有个人穿着灰色的西装站在我面前，他系着一条条纹领带，那比我高大很多，那多少人相信那个？为什么？你看见了他，那往这边退一下。那现在我看不见这个人，那我不可能看见他。那你想跟我争辩说他不在那儿吗？我知道他在那儿，那好像在看着他一样。那虽然我并没有看见他，那么眼见并不为实，我有一种感觉，我能够摸到他，那感受到了跟看见的一样可靠。那人体有多少感官？五个，看、尝、摸、嗅、听。那在我的感官上我可以接触到它。那在我的触觉方面无法接触到它了，那在休眠了。但我的视觉说的在哪儿？那眼见为实。那现在那是我的触觉在相信。那钢琴师在哪里？那或管风琴的，那前面给我们弹个小曲子好吗？多少人相信现在有音乐声？举手让我们看看。你们有多少人看到了？举起手来。你看到了吗？那如果是眼见为实，你为什么举手呢？现在成了听见为实了，不是吗？那听见的是可信的。那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所见之事的实体，是你未见、未尝、未摸、未闻、未听之事的确据。你相信，你的身体有五个感官，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来接触神的。神赐给你这五个感官来接触你地上的家的，但你借着信心来接触神。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伟大的机械的时代，那人必须能用科学来证明它。那比方说，摩西如果他站在荆棘的附近，如果是这个时代的人的话，那荆棘着火了，那会怎么样？那如果他说：“哎，等一下，我要从这个树上面取个样本， 从这里摘下一切的叶子，我要去深实做化学测试，那搞清楚为什么那些叶子那没有被那火烧着，那会怎么样呢？乔，在那些日子里面，当神奇发生时，他们接受了一个人的话就继续了，因为他们知道是有超算的。那今天他们必须要经过科学的检验，那你不能用科学的试验来证明神，神是被相信的，你凭信心来认识他。不久前一个人对我说，他说，布兰弟兄，任何没有被科学证明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我说，弟兄，我要反驳那个任何经科学证明的都是不真实的。哦，他说，那听起来不够聪明。我说，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够聪明，但它却是正确的聪明。生命中真实的东西都是不能用科学来证明的。他说，如果这不能被科学证明，我就不能接受。我说，你是个结了婚的人吗？他说，是的，先生。我说，你爱妻怎么睡的？我说，科学的告诉我爱是什么，你的哪一部分把它拉出来让我看见了，分析一下，我看看哪一部分的爱是你爱那个女人跟别人不同，是你爱你的孩子跟别的孩子不同，是什么科学？我说，那你有思想吗？他说，当然了。我说，科学的告诉我，那你的思想是什么？你做不到，但它是真实的，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温柔、节制，所有的那些都是神，他们是真实的东西。科学的东西是可朽坏的，是从地上来的，但不科学的东西是从天上来的，真实的东西。神、圣灵、天使、超自然，他们是永恒的，相信主。那不要试图用科学证明任何的东西，只要对神有信心。那记住，伊甸园里边有两棵树，多少人知道这个？其中一个是科学树，另一个是信心树。人只要在信心树上吃果子，他就能活着。但是从科学树上吃了第一口，那知识他就把自己与神分开了，那他毁掉了自己。而每次在科学的树上来咬，他就是在毁掉自己。那他咬下了火药，就杀死了他的同事。他咬下了汽车，咬下了科学树上的东西，杀掉的人比战争加在一起的还要多。他现在咬下了一颗骨弹，那不知道他要用那个来干什么。瞧，科学能毁灭，信心能建造。我不是在反对科学树，它成就了奇妙的事，但你不能够依靠它。那这个是你必须得要依靠的，是你的信心，它是永恒的，相信神，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原来今晚来到你们这些可爱的会众中，借着他在教会的施工向你们显明他自己，那这是我真诚的祷告。那这卡是什么号？ B1 到 B100。 那今晚不会叫太多人上来，昨晚有多少人在这里举手，让我们看看。那你注意到了吗？其实会众中得医治的人比台上的多。那这不是，其实只是那让某个人上来，这样他就可以站在这里边，是圣灵开始在人们中间运行。所以我想，昨晚我是从他们发出了卡片中叫出了1到50，那今晚我要叫出的是最后的15个，那就说是85到100吧。那只是为了站在这里看看，也许我们能够说出几个，4、5个或10个，也许是他们所有的，也许更多。如果不能，那我们就从头开始，让他们经过，让更多人经过，去去圣灵要做什么。那看看你的卡片，那我这里一张也没有，那但那是一张小卡片，那大约这么大。我要每个人都看你坐在你旁边的人，那因为可能是某个聋子听不见，那可能是某个残疾人站不起来。那当你的号码被叫到时，那回答你的号码，其余的人那只要保持敬畏，安静坐着等候你的号码。那谁有祷告卡85号，请去，我想是85 90 95 100，那现在是15个人。那谁有85号祷告卡，请举手。那这里女士，你愿意站在右边，那这样就可以从台阶上再下去吗？86号，请你举下手好吗？好的。87号，过来这里女士。87号、88号、88号，好的。89，那瞧，我们可以合理的，那不用任何的拥挤，不用任何的推搡，不用任何的努力，那让每个人都排好队。89 90，谁有祷告卡90号？好的，先生。那小伙子刚刚宣布了，说明晚你们生病的人要来拿卡片，那你不用追遍整个楼，他们要在前10个座位区域让生病的人排成2队，那 那明天每边的前十排用绳子隔开，对吗？前十排，好的，好的，一二三四五六七，那是八十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九十、九一、九二，好的，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二号，九十二号，那能举下手吗？那谁有92号祷告卡吗？看你身边的人，可能是某个人，是聋子，听不见他们的号码被叫到了。92号吗？你是92号吗？女士？92号。90几，姐妹？93。92号在这里吗？那等一下。那我不想任何人错过你的机会。好的。那接下来是93号、94、95、96、97、98、99、100号。让我们看看他们能不能够站起来。那现在没有祷告卡的人请仔细听。那不要任何的惊慌，不要紧张。要安静。那今晚这是主的教会，神的教会。我知道这平时是一个竞技场，在今晚它是奉献给了主的。所以，那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却庄严的相信圣经所教导的每一个字的？你相信耶稣基督在这里？你相信他是？完全按照我们解释他的方式，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在这儿。那你想要他医治你，你愿意举手吗？那我愿意为，我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他们到处都是。那我不想，如果我叫出了没有祷告卡的人，那他们有祷告卡的人没有？那我正想要那些没有祷告卡的人不在队列里的，但这里一整片都是，那你无法知道，所以我无法阻止你的信心，那是你与神之间的，但你要仰望并且相信。那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你坐在那儿，那你全心的相信。如果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今天你的信心触摸到了他，那按照经文就像得了血漏的妇人触摸到他一样，那这事情可以成就吗？是的。那你说你是个基要派的吗？是的，先生，我是的。好的，那么经文是怎么说的？圣经说他现在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对吗？把你的案子呈现给他，告诉他，那不用试图上来这里，我里面一无所有，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是在他里面，所以让你的信心摸到他。那么如果我顺服了，成了他的喉舌，那么他就有责任来回应你的信心，对吗？转过身来做对摸到他衣裳的妇人所做同样的事。那如果是这么做，那所有承诺了要相信他的人请说阿们。那愿主祝福你。那今晚要请你们小孩子们为我做点事，你们愿意吗？耶稣爱你们小家伙们。那我知道这里很热，那你们很不舒服，但我要请你们，那这里的爸爸妈妈们还有你们所有的人安静一会儿，那安静的坐着。行，那让我知道带着小孩子的母亲能不能，那小家伙很不安等等，那你无能为力。但如果你们能安静的坐几分钟，那就安静坐着。行，在圣灵来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变成了一根活着的电线。那圣灵是一道光，那多少人知道圣经是这么说的？多少人知道耶稣就是现在是在光的形式里？举手让我们看看。那这里有人，那有我还有他的那个照片吗？有照片的请举手。有人拿了一张有火烛的照片吗？那就是这个，就在这里。那这就是带领以色列的孩子们的火烛。那这是符合科学的。那即使今晚我死了，我的见证也是真的。科学世界已经证明了这点，教会知道这个，所以这就解决了。乔治莱西在那里证明了这点。那现在那里看见了这个，它是一道光。当以色列的孩子们在神的天使带领下经过旷野时，那是什么？一根火柱，对不对？出埃及记十三章，神持守了，在白天是白光， 那像云，到了晚上是一道光。那个是基督，有多少人知道这个？那如果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如果他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那当他在地上时，他是个肉身的人；当他回去时，他的肉身进入了神的同在中，他转回到了光里，对不对？如果他与摩西同在的时候是一样的，那符合圣经吗？当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时，什么击中了他？他看见了什么？一道光，对不对？那道光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他称道光是主。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所以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明白了吗？那他现在是个灵，被称为圣灵。那如同神是父，那带领着摩西称为父神，这三个职分，那父职、子职和圣灵，瞧，这是神同一个自己的三个职分。那今晚他的职分在地上，在他的教会里，就是圣灵。神这位圣灵在耶稣里面的同一位神，也在你里面。如果他是一样的话，那完全的一样，他所做过的同样的事儿，他现在要做。否则的话，那他就昨日今日一直永远不是一样的，他就在他的死中改变了，或者说变软弱了。那如果你能够站在原地，那就一会儿，女士，那这会堂里有多少人跟我是完全的陌生人？那在各处的人，那么请举起手，你们知道我不认识你们的。在祷告队列的人，你们跟我是陌生人吗？那你跟我是陌生人吗？那到处都是吗？每个人都是陌生人，那我就不认识你了。我对你一无所知，一生从未见过你。但是现在，那你说，巴兰兄弟为什么在拖延时间呢？肯定的，我是在拖延时间，绝对没错，我在等候他。如果他没有领导我，我什么也做不了，没错。但如果他来了，他就能够做工。但我必须被高抹，然后是你的信心来拉动。行，那这里站着一个妇人，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画面。那又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让我为陌生人们引述一些的经文。当拿撒勒耶稣在地上时，那如同我现在跟这妇人说话一样，那非得说他是个犹太人。当耶稣告诉他在参加聚会之前他在哪里，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所有了解约翰福音一章经文的人请说阿们。好的，那是犹太人。那现在的上到了撒玛利亚人那里，那他坐下打发门徒离开，那妇人走了出来，这撒玛利亚妇人，他出来来打水。耶稣跟他说话，他开始与这妇人交谈，来接触他的灵。父吩咐了他要上去，他正在接触他的灵。那当耶稣准确地找到了他的问题所在时，他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那是真的。他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有的不是你丈夫，对吗？那保罗，请你搬一把椅子来好吗？那让你们女士坐在椅子上好吗？就坐一会儿。他说，那当你说我没有丈夫时，你说的不错。他说，去叫他来。夫人说，我没有。他说，没错，你有五个了，那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那看看他说了什么。现在看看这个妇人，那听我的主题，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从死里复活了。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就是基督。当弥赛亚来了，他必做这些事儿，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他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那如果那是当时给犹太人的，那给撒玛利亚人的，给外邦人和全世界的迹象，说的是弥赛亚，因为他行了那些事儿。那如果这是今天的弥赛亚，如果这今晚是一样的话，那这岂不要显明同样的迹象吗？对不对？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不再在肉身里了，而是在我们的肉身里。那凡在神里面的，他都倾倒在了基督里；凡在基督里的，都倾倒在了教会里。瞧，所以这只是一个延续。到那日，你必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那瞧，都在一起了。圣灵在他的子民中间运行。那这里有一位女士，我不相信，我见过的。那正如我刚才说的，神认识这位女士，我们相隔很多英里长大的。那只是生命中第一次相遇。那如果这位女士来这里是为了某个目的，我不知道，那她不会在讲台上的。但如果圣灵向这妇人启示，就像她在井边对那个灵妇人所做的，那找出这妇人的问题是什么，并正确的来告诉她，那她就知道这点，那是不是真的了？对吗，律师？你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如果她说出同样的事，你现在愿意全心的相信她吗？好的，好的。那要接触这妇人的灵，那请一定保持真正的敬畏，留在你的座位上。那圣灵在这里，我知道他在这里，所以要真正的敬畏。现在那我来看一下这个妇人女士，我要你在交谈的时候回答我。那样的话就会是，那如果我告诉你，那你来这里，那比方说，那坐在这里就是说，阿伯兰先生，我病了。那我说，哦，你继续往前走吧，你得医治了，你会好的。他有权利怀疑那个，他不认识我，他不知道我的话有多可靠。但是如果有人有什么东西临到我，告诉我相关的事情，那他是什么，他做了什么，或他怎么样，然后他就会挠着头说，哎，那个男人并不认识我。那必须是从别的来源而得知的。那么无论他把这个归类为什么，就会决定他将得到什么。如果他说，啊，那不是出于神的，那这就一点不会帮助他。但如果他相信这是出于神的，并接受那是神的应许，那么神就对他的道负责。瞧，那如同那人用杖打耶稣的头，那福尔摩他的衣裳，他得到了能力，因为他正确的就近了神的恩赐，那两人却没有。事情就是这样的。在想说，先给我看一件事，那是同样的魔鬼说，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在我面前行件神迹，如果你是神的儿子，我就相信你。那是同样的灵，通过人活着。那在这里要接触我们的朋友，那这位女士，我不认识她，从未见过她，那必须得是。如果你现在要站起来，那你可以站起来。我就想，如果让你站得太久了，你会很虚弱的。那神认识我们俩，有一天你和我必须要站在他的面前，为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而交账。没错，我们必须在某个时候向他来低头。那我已经请调音师那留意我的声音，因为我知道声音会很低。但当我看这个妇人的时候，那与他交谈，那如同耶稣在井边对那个妇人所做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站在这儿，耶稣想要接触他的灵，找出他的问题是什么。当他找到了，他就告诉了他，他相信了，说那是神儿子的迹象，弥赛亚的迹象。那今晚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样的，对吗？我只是跟你谈谈。那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女士是个陌生人，那我把自己交托给神。她站在那儿，知道她在这里的所有的目的。我看见了他正在从我这里离开。首先，这妇人她非常的被搅扰，她有严重的神经紧张，那是真的。那你的喉咙也有问题，没错，那里悬挂这个黑影，是癌症，是你喉咙上的癌症。你对此感到害怕， 那你脑子里边还有一些的东西你在担心的，你曾做过一些承诺却没有兑现的等等，你正在研究那些的东西。那还有另一件事，你以前也得过癌症，我看到你去了间医院或某个地方，有两个医生站着，那个也是癌症，癌症在乳房上，他们切除了乳房，移除了乳房上的癌症，那是主所说，那是真的吗？那么请举起手来。你现在相信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了吗？你现在愿意相信吗？如果他知道过去是什么，他肯定也知道将来会是什么。如果他能准确地告诉你关于过去的一切，他肯定知道你的将来，对不对？那我借着他的道说，现在你若能全心地相信，那我在这里被某种的灵高抹，那你是知道那个的。我这么说是为了会众的益处。如果你接受相信，那是神的儿子，他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使万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就必须得是的。你相信吗？那么过来让我们祷告。我仁慈的天父，当我在你神圣的同在中低下头，为这个将死的妇人祈求怜悯，我祈求着今晚从这里出去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接着他的医治是一场老师的复兴来到他的邻舍当中，我奉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女士，那欢喜快乐的去吧，不要怀疑，只要凡事相信。你愿意过来吗？那让我们说赞美主。圣经说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他。那我并不是情绪化，但我是有感情的，任何没有情感的东西都是死的。那所以站在这里的这位女士跟我是陌生人，我不认识她，从未见过她。女士，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女士说，我只在磁带上听过你。夫人，你说什么？说我在磁带上听过你。磁带上的，好的。那请保持敬畏。那刚才有件事发生了，我刚错过了，请不要四处走动。那除了天使是一道光，但从这里离开时候必须跟随着他。那请保持真正的敬畏就一会儿。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会让我待太久的。那在此刻任何人的头脑中都不应该有一丝怀疑的影子的。每个人此刻都应该全心的相信了。摩西奉差遣去行一个迹象，证明神差遣了他。我被差来行这迹象，向你们显明耶稣今天活着。如果他活着，每一个应许都是真的，他活着要成就他的应许，那你就该相信，对吗？但既然我们让人们站在队列中，那现在就不要动，因为疾病会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那女士，作为一个和你陌生的人，我奉耶稣的名跟你说话。我不认识你，直到在某个审判的日子，当全新的秘密要被揭露出来时，我们两个人都必须做出交代。那朋友们，那我想我必须要离开了。那如果你们相信我，那你们就会做我让你们做的事。那请不要四处走动，只要五分钟，为了其他人的缘故，那不要那么做。那这是，那瞧，那就是我们无法完成的原因。那如果你相信，那就会照我告诉你去做。几分钟前我问过你们，你们是否必须要在数分钟内离开？那请不要，请安静地站一会儿。那瞧，你是个灵，你们许多人怀疑，但是走动时这就带来一个，你说巴兰弟兄，那是心理学是吗？那么耶稣要去叫醒亚伦的女儿时，把每个人都赶出了屋子才进去医治了他。那当他带这个瞎子离开会众，从城里边出来走到街上把他带到自己那里才医治了他，对不对？肯定的。不，这只是一堆不信与信心的混杂，那场征战正在进行。那对不起女士，那不是有要粗了，但我必须要严厉。但是神认识我们俩，对吗？他知道你来这儿的目的。我不认识你，我想要做的就是把你的灵从其他所有人中分离出来，看神能不能跟我们两个人接触。就像耶稣他打发门徒离开，好跟那妇人说话， 但如果神让我知道你来这儿为了什么，就像在井边的妇人一样，你愿意接受，那可能是财务上的问题，可能是家庭的问题，可能是疾病，我不知道，他知道。但你愿意接受吗？你愿意。首先，你有神经紧张，你非常的紧张，没错，因为我看见你来回的走动，那你的肺有问题，那肝也有问题，那是个恶性的肿瘤，没错，是恶性的肿瘤。那你对那五旬节的事情有点疑惑，没错，还有一些关于长老会的事，没错，你不是从这儿来的，你是从北边的另一个地方来的，这是一座城市，我看它拼出来了 RICH Richmond 弗吉尼亚，没错，那你相信吗？神祝福你，我祝福我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让他回去就好了，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吧，现在要相信，不要疑惑。你好吗，律师？你相信吗？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如果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接受吗？那我也无能为力，先生。那乔一祥刚刚离开了我。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请你安静地坐着。如果你从现在起到被叫出来之前走动，咒诅就会临到你。我怎么说是为了这些人的缘故，如果是神的先知，你最好小心你在做什么。你在这儿是为了别人，你来这里不是为你自己。那是一个女人，她不在这儿，那是你的嫂子，她得了癌症，她濒临死亡了，没错，你相信吗？那么你随身带着的那块手帕就放在了身上，对神要有信心，让她活着，神祝福你，带那位律师上来，你全心相信吗？我跟你是陌生人，一生从未见过你，但神认识你，我不认识。但你在受苦，你真的非常紧张，你有个忧虑，神经不安，因为某件事感到不安，没错，你患有神经过敏，你正在为某个人祷告，这是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在医院里，那是一个精神病，紧张导致的精神病，那是你丈夫，不要怕，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里，他必得痊愈，你能做得到吗？你接受吗？我不能医治你，会医治他，但你相信吗？阿们，那么去吧，那你必领受。阿们，对神要有信心，这就是了。对神要有信心，先生，你相信吗？我跟你是陌生人，从未见过你，我们彼此不认识。但神知道我们俩，那孩子你怎么样，你相信吗？不要怀疑，不管你有什么问题，现在要有信心，你在祷告，你的情况很糟糕，你检查出直肠有毛病，是直肠的肿瘤，你必须坐在垫子上，那软垫子上，没错，那是圣灵如此说，那是真的，我不认识你，一生从未见过你，但那是真的，对吗？你不是从这儿来的，你从东边往这边来，到西边这里，你来自一个叫夏洛特的城市，没错， 你的名字是查尔斯，你的姓是普罗伊特，没错。你相信耶稣现在站在这里，你相信是主认识你吗？那么普罗伊特先生，回家去接受你的医治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对神要有信心。过来先生，我想我们彼此不认识，对吗？基督知道我们俩，你相信吗？你害怕什么呢？你的问题是在你的喉咙里，医生检查出你某处有什么东西，他说你的喉咙里有个像小口袋一样的东西，你已经被约好了做手术，那很长时间了，你是在推迟推迟推迟，你害怕这个，不要害怕，相信，你知道你站在他的面前，我对你无所知，对不对？你相信你现在就在他神圣的同在中吗？那么接受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得医治吧。我按手在你身上的原因，因为那是你想要我做的，没错。如果事情挥挥手，好的，让我们说赞美主。过来，你相信吗？下次你站起来时，你就不用那种的方式了。你的后背交让你够长的时间了，所以只要欢喜的走下讲台赞美神。你的背病比离开你的病好了，你相信吗？而现在我的按手，奉主耶稣的名，愿你得着，阿们。那去相信吧。过来女士，不要再想我是在读你的心思了，我并没有。看这里，我现在按手在我的手上，女士，那只是要有个接触。如果神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我朝这边看，你会全心相信吗？那这位病人，你患了妇科病，是女性的问题。如果那是对的，请向会众举起手来。那里是读心书吗？那有个漏症，它很糟糕。是的，卵巢上有脓肿，但你会好的。你的信心医治了你。回家去吧，赞美主。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你相信吗？那弟兄，你的骨头有病，就在那排的尽头的，对吗？弟兄，没错，是的。你妻子坐在你正后方，有糖尿病，你相信耶稣基督使你们痊愈了吗？你相信吗？好的，请举起手来。好的，你可以得到了。阿们，主祝福你们，你的信心救了你先生。阿们。你如果只是告诉你在上来之前就得了医治，你会相信吗？那么回去吧，你得了一阵。阿们。那过来，你正在相信。那刚才我对那位律师说，要是转过身告诉他有妇科病，那你就出现在我的面前。你也有妇科病，女性的问题，你也得了一阵。这叫不停的感谢了，全心的相信。耶稣能医治你的心脏病，使你痊愈，你相信吗？先生们，好的，回到你的座位上接受你的医治吧。奉主耶稣的名字康复吗？你相信吗？对神要有信心。你也有后背的疾病，对吗？内脏也有问题。那你卧床很久了，那你刚从床上起来，那不要来这里睡了，拄着那根拐棍，你相信神必使你康复，对吗？好的，当聚会结束时，只要把你的旧的手杖拐杖扔到那里，回家去带着信心，只要那样祷告，那你就接触了他。肝病对吗？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那不就简单，我转身去接触，我当时捕捉到了你，但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我等了一会儿，那人们在动了，无法跟你维持那个接触。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也不是从这儿来的，你来自一个大城市，那在一条大河的边上的一座城市，另一边有另一座大城市，有桥横跨两边，你经过了一个很大的地方，那上面有一座高塔，那上面写着什么名字，那你再往山上走，那是在一条大河的附近，那是俄亥俄河，那地方是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 你从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来的，没错，如果是真的请站起来，回家去得医治吧，因为你好了，你的信心使你康复了，神祝福你，哈利路亚。你相信吗？那鼻窦炎对神算什么？那他有神经质对吗？鼻窦炎、神经质，一切的不安睡的，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这是事实。你相信什么？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那么在会众面前站起来见证，你相信，站起来得痊愈吧，奉耶稣基督的名，赞美主。我挑战这里所有的人朝这边看并相信，我相信，如果你们相信的话，你们这群人都可以得医治。那他还能再多做什么呢？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在这里，他的话是真实的，你们每个人都相信吗？那么要对神有信心。天父啊，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我们谴责这里一切的疾病。神的祈求你将一切不信的邪灵赶出去，使他们痊愈。你也一样，姐妹，去奉耶稣的名得医治吧，你相信吗？举起你的手，那么请站起来，我不在乎你是谁，站起来，将赞美归给神，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你得医治了。